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二十大临近，新总理人选悬而未决。叶良子卓惠斯担任首相，专家话持续强硬抗中。中共央行降准稳汇率，国际机构话难阻人民币破7。美国商务部发布500亿美元晶片投资分配计划。英国防长话俄国侵略乌克兰半年多，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美国情报指俄军疑似向北韩买军火。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习近平将会在中共二十大党代会10月16号召开之前出访哈萨克。外界据此分析，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连任已经没有悬念。不过一度被外界看好可能接替李克强继任中共总理一职的胡春华似乎少有意外。有评论人士指，中共下任总理至今悬而未决，显示习近平似乎难以专断总理人选。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外界认为习近平连任已经毫无疑问，而李克强明年卸任之后的继任者人选却依然悬而未决。中国问题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此前一度睇好胡春华可能成为下一届中共总理，由于中共政坛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胡平的睇法发生了改变。胡平9月6号以整理街是不是敲打胡春华为题，在自由亚洲撰文话，8月26号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共山西省政协原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而李佳的罪状之一是在党内选举中搞变相拉票等非组织活动。据了解，李佳所谓搞拉票并不是最近的事，而是18大之前的事，是李佳在内蒙古党委任职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共内蒙古党委书记是胡春华，李佳是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可以算是胡春华的副手。胡平指出，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纪委扯出一件十年前的事情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对李佳的处罚虽然好轻，但毕竟是处罚。俗话讲，打狗欺主，整李佳莫不是敲打胡春华。胡平提及他先前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曾经预测胡春华可能接替李克强做总理，主要依据是7月27号胡春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及要以习近平三农理论进行乡村振兴。胡春华这篇文章50多次提到习近平，只字不提李克强。习近平要三连任，胡春华表示效忠，这样也都没什么特别之处。胡平表示，问题是头号党媒人民日报拿出这么大的版面发表胡春华的文章，而并非发表其他的类似级别的人的文章，当然亦都有抬高胡春华地位的作用。因此推测，胡春华在二十大不但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年三月的中共人大上接李克强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胡平认为，李佳的案件一披露，情况就好不一样了。回过头去看人民日报发胡春华的文章，其政治意涵亦都要做另一种解读了。官媒报道说，李佳态度好，对李佳从轻发落，这样表明胡春华不会被清洗，还有可能入常，但是要接任总理恐怕就有点悬了。卓惠斯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首相，专家分析，他上任之后将会面对英国国内包括经济、能源层面等诸多问题，但他亦都必然持续保持强硬的抗中态度。当地时间9月6号，英国现任外相47岁的卓惠斯前往苏格兰巴尔莫拉尔城堡觐见英国女王，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首相。白金汉宫发声明说，女王授意卓惠斯祖国，她成为英国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舆论认为，卓惠斯行事装扮颇具首位女首相铁娘子戴卓尔夫人之风，被认为有志成为铁娘子第二。目前英国可谓内忧外患，笼罩在中共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低迷之际，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英国物价飙涨。另一方面，外媒报道说，新首相会缩小政府规模，成员将会多数以右翼同对中英派议员为主，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受到关注。 卓惠斯曾经多次强调坚定支援乌克兰直到俄罗斯彻底失败的重要性。他指出日益专断强势追求扩张的北京正密切关注各界对莫斯科侵略行动的反应。他主张英国及盟友应该确保台湾有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博士向本台分析，目前英国最迫切的是内政和经济问题，但俄乌战争期间，卓惠斯说英国应该从俄乌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向台湾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阻止中共入侵，并关切新疆和香港的人权。他强调，卓惠斯当选首相之后，必然仍然对中共采取较强硬的态度。近日，卓惠斯回答传媒提问时说，美国是英国最紧密的盟友，如果当选首相，他的优先任务将会包括在世界各地推广自由民主，和美国合作应对极严峻的威胁，包括越来越独断强势的中国和好战的俄罗斯。答复另一提问时，他表示高度关切中国的专断强势，将会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盟友及其他热爱自由的民主政体一同对抗，强调英国应该避免对中国形成战略性依赖。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中共央行日前调降外汇存准率，试图稳定汇率，但人民币跌势持续，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今年破7可能性很大。中共央行礼拜一9月5号宣布，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6%， 预计释出大约190亿美元。这个是中共当局年内第二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今年5月15号，央行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 9% 下调至 8%。目前正值中共二十大前的敏感时刻，市场认为中共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在避免人民币贬值过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可能打击市场情绪，并加速中国资本外流。由于7蚊关口被视为重要心理点位，中共监管层似乎对此特别警惕。央行礼拜一宣布降准的当日，副行长刘国强信誓旦旦地宣称人民币不会出事，亦都不允许出事。不过降准似乎并未有效阻止人民币汇率跌势。据六媒财联社报道，6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 6.9485，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19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幅扩大至138点，并下破 6.96 元关口，两者都创下两年来新低。市场普遍认为在中美息差倒挂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很可能破7。野村证券最新报告指出，虽然中共央行对汇率进行了干预，但由于中国经济困境及欧洲衰退风险上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还有更大的贬值空间，预计今年底可能贬至 7.2。 中共央行年底之前亦都可能将外汇存准率再下调 1%。 河商安置银行亦都认为中共央行降准不会改变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今次人民币疲软主要来自强势美元和美国联储局即将再次加息的预期，预计第三季度尾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会达到 7.05。 华泰证券宏观团队指出，近期美元处于冲顶过程，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中共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难以改变趋势，短期美元流动性可能进一步收紧，人民币顺势破7的机率不低。美国商务部礼拜二9月6号公布它的500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旨在建立国内半导体产业，同时增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努力当中的竞争力，以对抗中共。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这一项美国晶片基金当中，预计大约280亿美元将会用于拨款和贷款，以帮助公司在美国建立制造、组装和包装世界先进晶片的设施。晶片是手机、心脏起搏器和咖啡壶的关键部件，同时亦都是量子计算、人工智慧和无人驾驶飞机等先进技术的关键。该法案当中的另外100亿美元将会用于扩大汽车和通讯技术所用的老一代技术制造，以及特种技术和其他行业供应商。还有110亿美元将会用于和该行业有关的研究和开发计划。纽约时报报道，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采访时说， 该部门的目标是不晚于明年2月开始向企业征集资金申请，并可能在明年春天开始发放资金。该基金在7月获得国会批准，旨在鼓励美国生产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并刺激下一代晶片技术研发。拜登政府表示，这些投资将会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而这种依赖正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紧迫威胁。贸易专家说，该基金是美国至少50年来在产业政策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投资。在全球半导体短缺之际，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民主台湾是全球2/3以上最先进半导体的来源。半导体短缺亦都加剧了全球通货膨胀，因为电子产品、电器和汽车价格和交货时间都在增加。商务部在战略文件当中说，美国仍然是全球晶片设计的领导者，但已经失去生产世界最先进半导体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占了新建制造业很大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9月6号透露，普京将会在适当时机前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然而英国指出，俄罗斯目前尚未实现任何战略目标，而且美国情报发现俄国开始向北韩购买军火，显现其软肋。美国退休将领就分析，乌军从南部启动反攻为绝妙战略，俄军将会在此举白旗投降。俄乌战争燃烧至今超过半年，普京急需展示所谓的战果。然而据 CNN 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5号在一份致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声明指出，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尚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但估计有超过25000名俄军士兵死亡。如果将被杀、受伤、俘虏和数万名逃兵加起来，各类型人力损失已经超过80000人。俄军在战争当中持续丧失关键性装备和人员，而这些损失将会对俄国未来的战力造成长远影响。华礼士亦都提到，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呼吁国会议员应该将此事传达给选民了解。华礼士认为，大家可能会面临一些令人不安的时刻，实际上就是由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和政权所驱动的。该政权蓄意伤害英国，仲试图测试英国是否会为了能源成本而牺牲过去所秉持的价值观。不仅如此，长时间的战争消耗加上国际制裁，俄军开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军疑似向北韩购买火炮弹药。美国政府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俄罗斯向北韩采购表明了制裁已经开始削弱俄罗斯难以维持对乌克兰入侵的能力。另外有英媒报道，预计俄罗斯将会向北韩购买更多这一类装备。英国国防部认为，俄军已经消耗 35% 以上的炮弹，开始使用品质不佳的苏联时代库存弹药。俄军目前可能有接近2000枚炮管需要整备和更换。除了火炮之外，俄国计划购买数百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但上个月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收到的第一批伊朗制无人机遭遇无数次故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